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分享啊，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水果的人，因此我觉得在自己的家乡是水果产量非常丰富多样的一个地方，是很幸福的。而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两样水果，一是苹果，二呢是芭乐，就是番石榴。而这番石榴价钱很便宜，平常就可以吃得到，但是苹果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进口的苹果。因此呢，在过年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在除夕夜领到压岁钱，大年初一一大早醒过来，我就会拿着压岁钱跑到水果摊去买一颗又大又红的苹果。在那个年代，能够吃到这样的苹果也算是奢侈品了，因此就算一年只吃那么一次，还是觉得心满意足哦。但反观现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吃苹果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天天都吃得到，而且呢，大部分的人都买得起。还有呢，各式各样进口的苹果琳琅满目哦。但是怎么吃就是没有小时候大年初一那颗苹果的滋味那么美味哦。那除了水果以外呢，在饮食上也是如此的。过去有一些食物是逢年过节才会上餐桌才能够吃得到的，但现代人很多呢，天天都佳肴美馔，因此到了真正要庆祝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要吃什么大餐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浪费食物的问题。很多先进国家丢掉的食物比吃掉的食物还要多呢。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上帝也很乐意我们在世上享受他所赐的食物，能够一起吃喝快乐。但是若在饮食上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合神心意的原则去操练去实行，那么我们将能够更加的心存感恩来喜乐的饮食啊。好，今天呢，我们在陪你读书栏目会继续看到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最后一章第七章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这一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不畏惧审判，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不畏惧审判，主啊，我要谨记你不断的提醒，永生开始于现在。很多人说，当人生到达美好尽头时，所有事情都将妥善安置，而我也可以得到安息与奖赏了。 这种说法只对了一部分，因为除非我现在就做正确的抉择，走向得救的方向，否则人生的尽头将不美好。有一个老生常谈说，天堂与地狱就在这世界，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也部分合理。罪在今世来生都可能称王，只要人对他让步。假如我容许叛逆违抗、刚愎自用来占据我的心，罪就马上开始他招兵买马的工作了。只有基督的血以及内在的圣灵能够制止、转变或扭转罪的死亡计划。所以以为一日觉知就可一生得救，这种一劳永逸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妄想用一时刻的觉知抵挡一生的试探。因此我必须注意每日每时每刻都与基督同行，以防备罪的致命侵袭。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绝对够我用，只要我让他在我的生命中作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当惧怕死亡吗？什么是死亡呢？死亡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把人带回天父的家，准备受检查而已。所以死亡只有对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会产生威胁，至于那些随时准备受最后审判的人来说，死亡反而是受欢迎的一刻，因为他将使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得到实现。永生开始于现在，如果现在不开始警醒，而只坐待黄昏，一切就要太晚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主啊，趁现在还来得及，帮助我汲取你的提醒，将你的指示铭刻在心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你将我寻回，让我重回父家，归入主的名下之时，我已经开始迈向永生的道路。一路上求你指教我如何预备见你的面，每当我偏离正路时，恳求你的慈神爱所将我领回。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在你的爱中有真安息。我愿时时注目你，仰望你，直到与你面对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耶稣在我里面》。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
我能勇敢面对明天。
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今天来到第七章最后一章，救赎性的饮食，实际生活里的最佳原则，第二个部分呢。那刘文要特别的强调哦，纵使我们没有办法呢实行作者所提供的这一些原则，你也不要气馁或者是觉得有罪恶感哦。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事情是事与愿违，没有办法尽如人意达到完美的，但是我觉得作者提供一些很简单的原则，也是值得我们可以去操练去努力试试看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救赎性的饮食，实际生活里最佳原则，第二个部分呢，在制作与料理的过程中，让食物诉说神的美好，以及简朴生活与欢欣庆祝。并非所有的食物都能同样清楚诉说神的美好，例如巧克力和咖啡往往是借由他人的痛苦与煎熬来到我们手中。非洲西岸大约有200,000的孩童在可可田里被奴役着，还有数不清的农夫，他们生产咖啡、香草、棕榈油、糖、椰子等食品，所赚得的钱却难以支持生计。对于第三世界人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公平贸易或许不是个完美的解决之道，但其无疑是朝向正确方向所迈开的一大步。当你为公平贸易商品付出更多钱的同时，也透过你负责任的决定，以实际行动爱你的邻舍。当你意识到大部分的进口商品都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至少对我而言，尽其所能地购买各式公平贸易商品，看来就势在必行了。自愿不去购买那些已知是透过他人受苦而来的食物，是为了爱神与爱我们的邻舍所能做的小小牺牲。 然而不只是巧克力、咖啡及其他进口奢侈品的生产过程在影响着我们的邻舍，高度加工食品例如素食也破坏人们的健康，对动物残忍并且伤害神的创造。若你购买与料理唾手可得的新鲜食材，这些食物不仅能够为你的盘子增添光彩，也将滋养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更清楚诉说神的双手护理，使日夜交替，四季更换，并在人们的协助之下，使大地孕育出食物来，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但同时我也要说，为了爱的缘故，偶尔和朋友一起在麦当劳分享套餐，会胜过独自在苦读中大嚼有机沙拉。最佳的起始地点就是你家。如果你有任何户外空间，就算只是屋顶上或社区农园里小小的一块地方也好，你可以种一些食物。这本书显然无法成为必要技巧的指导手册，但我鼓励你开始种点东西，就算在窗台上种点香料植物也好。种菜还有其他理由，这是个很好的运动，这让你尊敬那些完全自给自足的人，这超难的，也让你进入了创造的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比我的菜园更能使我感受到神的同在了，我对神发出由衷的感谢。那同时是我可以思考，可以借此运动，可以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思想许多奥秘，例如一个番茄籽只有十分钱大小的二十分之一，如何长成八英尺高的巨大植物呢？而我也可以面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怀疑，为什么那么弱小的东西可以变成食物呢？在那里我可以看着初春时节逐渐成熟的第一颗草莓而满心欢喜，而我的孩子们也因着樱桃萝卜从土里冒出头来而兴高采烈。种菜的确需要时间、空间与专业技术，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具备以上条件。最近几年我们的社区支持型农业方案变得相当热门，当你加入这个方案的时候，事先付款给农夫就可以分享他们的农作物。对我来说，当我敲开像在后院养鸡的邻居买来的蛋时，跟我敲开在超市买来的蛋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为这两种蛋感谢神，但以前者来说，我可以为着邻居史黛丝的蛋来感谢神。我的脑海会浮现那些傻乎乎的母鸡在草地上到处找虫吃的画面。没错，选择当地出产且用负责任的态度养育的食物会花比较多钱，就像公平贸易的食物一样。如果你拿一盒有机饼干和一盒奇宝巧克力豆饼干互相比较，两者的价钱差异会让你很苦恼。然而若我们花心力减少购买包装食品，像是洋芋片、饼干等等，以新鲜自制的食物来取代时，或许你会发现你的食物支出并不会增加太多。当然这也代表那些未经处理的食物必须靠你来处理。身为一个在家教育与在家工作的母亲，我知道时间有多么宝贵，而煮饭需要花时间。但我也知道广告商一直以来都试图说服我们，至少在1950年代煮饭是很辛苦的，煮饭占据很多时间，而我们很忙没空煮。老实说，大部分我所煮的料理都不会花超过一个小时，而我们许多的主菜是可以在半小时内完成的。再者，若扪心自问，我们应该是可以在一天之中腾出时间来煮点东西。毕竟我们能够腾出时间上网使用 APP， 以及观赏在人们开火比例逐年下降的时代却反讽地发展蓬勃的烹饪节目。多少试着从原料开始煮个简单的意大利面加青菜，往往比看瑞秋雷的美食节目所需的时间少多了。如果我们选择将烹饪视为创作而非苦差事呢？并不是说我对于烹饪从来没有感到倦怠过，我也会有累的时候， 而每周外带一次中国菜是我们家的传统，但大部分的时候，烹饪总带给我更多创意的能量，而不是使我枯竭。或许这也要靠长时间的练习，我不确定，但我知道太多太多的人在学习以简单与对的方式料理食物的过程中找到满足感。简朴生活和欢欣庆祝这两个词，或者说平日、日常与节日、过节，有助于我们在每天、每周、每年的生活中操练喜乐饮食。在依循教会礼仪年历以及那些仍依据传统与季节吃东西的文化中，仍保有节日与平日彼此轮流的韵律，但这样的循环已经在大部分人的生活中遗失了。在一些我喜欢的童书，例如《草原上的小木屋》系列里，可以十分清楚看到，在早期拓荒者的家庭中，平日和节日的节奏仍相当明显。大部分的日子里，人们的餐点都相当的简单，糖都舍不得用，而商店里买来的食物是特别留在招待客人食用的。然而到了例如圣诞节时，则会一口气吃好几种肉，许多丰盛的配菜，以及各式各样的手工派、饼干、糖果。若我们每天都大吃大喝，我们便得在特别的日子吃得很夸张，好使那些日子显得很特别。对我来说，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刻意过得简单，以至于特别的日子能够显得特别。我认为对于过度消费，人们选择简朴饮食的用意是好的，但许多时候却因此导致几乎没有庆祝的空间。杯子蛋糕不是每天会吃的食物，但这不代表你的孩子不应该在生日的时候来吃一下庆祝。刻意简化我们平日的饮食，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在特别的日子里欢欣喜乐。要操练喜乐饮食，除了献上感恩以外，培养慢下来的美德也是很重要的。这或许算是感恩的附件吧。在我们所处的饮食文化，崇尚速度胜于一切事物。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匆匆忙忙吞下一顿饭，只为了赶快把食物解决，好让我能够继续做其他更重要的事。当我还是个充满企图心的年轻大学生时，省略一餐没吃，或趁课堂空档在走廊上一口气喝完优格饮料垫个肚子，让我觉得自己德性超然。我甚至连吃点心都一口吞，但一口吞很难成为喜乐饮食，这不利于培养对食物的敏锐意识，将其视为神仁慈又美味的供应。这也不尊重每一个将食物带到我们面前的步骤所需的关爱与创意。煮饭的人常抱怨每个吃晚餐的人吃太快了，甚至在感恩节晚餐也是如此。如果每个人只花15分钟就吃完了，何苦大费周章地煮这顿大餐呢？慢下来，留意所吃的食物，煮饭的人以及和我们同桌吃饭的人，将能够使我们在餐桌上享受更深层的喜乐，而这一切皆出于喂养我们的神的手。你可能也猜到了，上述对于操练喜乐饮食的建议最好是在群体中实行，而这不总是那么容易。要让你的配偶或孩子因着改变饮食方式而感到兴奋，可能会有困难。然而如同我在整本书中所强调的，吃东西是个十足的社交行动，花时间与他人一起吃饭的重要性已经不用需要再多言。事实是，我对各种减重计划虽有诸多批评，他们将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追逐共同目标倒是值得效法的，但是聚在一起节食可不包含在内。我所想到的是像慢食，慢是快慢的慢，慢食享宴，想要享受食物，在彼此陪伴中享用食物的一群人定期聚餐。我曾拜访一间位于芝加哥的门诺会，他们在礼拜天聚会结束后提供汤和面包， 每周汤和面包的种类不一，但为了简单起见，总是只有汤和面包。有许多文献指出，一起吃饭对健康有益，和他人一起用餐是一种自然节制饮食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彼此以对等地位交流的场合，意识到我们共有的人性，并且具体的享受神所赐的礼物。这两个概念，带着对神的感恩，一起吃饭是喜乐饮食的核心。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璞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快乐大餐》。
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是信心，是忍耐，是冲动，
这样多就够了。
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无需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今天我们从《基督是餐桌之主》这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七章，救赎性的饮食，实际生活里的最佳原则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就要看到最后一章最后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说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基督是餐桌之主这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好，在今天这个部分呢，作者他提供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喜乐饮食的核心有两个概念，一是带着对神的感恩，二是和别人一起吃饭。好，不要错过了下一回这一本书的完结篇呢。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无需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